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三。今天川普已经是到白宫和拜登的见面，这是历来美国民主政权交接过程当中的一个程序。现任总统和当选总统呢，在白宫见面进行对话，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就是权力正式过渡的开始。从现在开始到1月21号之前，现任政府一般不会做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及财务方面的重大支出。今天呢，川普和拜登去见面的时候呢，现场的这个很多的记者非常的乱呢，在那里边，他们两个还等了很一段时间。川普呢就在说政治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肮脏丑陋的哈，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非常的美好，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之后呢，他们两个又谈了2个多小时，拜登呢是表示他们都会全力配合这种交接。不管呢过去美国发生了什么，今天的这一幕啊，所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仍然是美国民主成功的一个典范。权力交接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伴随着血雨腥风，所以能够进行和平的去交接和过渡呢，这真的是美国之福，也是国家和人民之福。为了这个权力的争斗呢，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层出不穷。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到呢，今天在表面上的这种形式哈，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样的权力的对接。所以今天呢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日子。而川普呢与此同时不断地抛出一棒又一棒的震撼美国乃至世界的内阁任命的名单，把大家震的是前仰后合。昨天呢是这位42岁的国防部的部长，没有呢什么西点学校的毕业的军校的毕业的经历啊，只是呢在基层的军官部队的军官，之后呢在福克斯当了8年的主持人，现在呢被任命国防部长，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惊。包括呢我看到部队里边的一些军官啊等等也对此呢表示一个怀疑。然后我们也看到呢今天他呢再次任命了蓬佩奥卢比奥。之前呢2天前纽约时报已经讲到了说要很可能是 name 的卢比奥，但因为没有到最后嘛，大家还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现在今天的正式任命，那这个指名任命呢是让大家真的是一种大戏要开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卢比奥是绝对的对中共的鹰派中的鹰派，有时间的话我会用中共的话呢再给大家去讲，我只是讲今天的这个震撼弹。那卢比奥呢2次被中共政府呢去制裁，到现在为止制裁仍然是有效力的。所以呢他等呢通过参院的这种hearing， 那就正式任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拉丁裔啊，就古巴裔的后裔，同时呢也是首个遭到别的国家政府制裁名单上的人呢去当了美国的国务卿。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磅炸弹，好戏真的开始了。中共怎么去应对，而这些个鹰派中的鹰派将拿出什么样的政策去对付他们认为21世纪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共啊，这是卢比奥的原话。今天还有一个震撼弹呢，是川普任命了盖茨，就是佛罗里达州的那位盖茨。这个呢是 MAGA 运动当中呢绝对是一员虎将，一员猛将。不管呢是对1月6号的冲击国会的这个事件，他至始至终呢去反对啊，强调这是一场政治的这个迫害。同时呢他呢对极左包括这种堕胎的这种极左的一些那种回答都是非常的生猛啊。那这个人呢现在被认定为是司法部长，所以呢这引起了整个国家的震撼，尤其是民主党左派的。包括呢今天我们看到共和党的人是这个叫什么了的那个林泽恒，他呢都已经站出来说反对这项任命啊。所以这个盖茨的猛到什么程度，他说我非常的荣幸得到川普总统的任命，然后今天就已经辞去了众议院议员的位置了，把这个众议长 Jensen 搞的是前仰后合。他说 so surprised 的，他说问他为什么，然后呢盖茨自己就在讲说因为有8周的时间找替补的议员嘛，他给你多留点时间，你就说这个人哈非常的凶悍，非常的猛，你倒稳当点啊，对吧？ 你还没有通过这个正式的这个参议院的这种听证呢，等等的，挺好玩的。那你就看到的这种猛将啊，所以川普呢今天所任命的一系列的这些内阁成员呢，等等啊，都已经是让世界呢去惊叹，因为他的年龄之年轻，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呀。从副总统开始呢，39岁的万斯，到呢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卢比奥呢，还算是个岁数大的，是53岁。那其他的人呢，年轻的简直是一塌糊涂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你像这个刚才万斯是39岁，然后，那个国防部长44岁哈，80后。盖茨就是今天任命司法部长，这个80后，42岁。还有呢，加巴德那位女生，夏威夷的那位议员，从民主党直接转到共和党，成为川普铁粉哈，这个强力的这个队友。然后呢，他是担任国家情报总监，80后，43岁。然后还有驻联合国大使那位女士哈，斯特凡尼克，80后，40岁。Vivek 这是跟马斯克联手的，要做政府效率委员会的这位。80后，他不到40岁哈，也是30多岁。还有米勒，今天呢也任命，再回到白宫当副幕僚长。80后，不到40岁，大家看到了吗？一大批的80后啊，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的职位，你会知道川普在干什么。他们这一批的 MAGA，有的人说这是一个川家军啊，这是一个像岳家军一样，绝对是川家军。媒体呢讽刺说，忠诚是第一位的。他第一届的时候可倒是没讲忠诚不忠诚，结果呢，他被别人背后捅刀，老头儿再来一次，他还跟你这么干，所以忠诚是第一位的。其实这个和中国古代我觉得有点类似哈，那也叫做你有德有才，有德有才，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德无才，这四类选人，他这次绝对要选自己的忠诚的，这样的 MAGA 的运动的坚定的支持者。而他们的这个年龄，我们看到川普真的是要带出一批共和党的新星新秀，所以这里边未来的美国的总统已经都在这个名单上了，所以这个是今天的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在美国真的是重磅炸弹呢、啊，包括这个司法部长盖茨的这个，所以他呢恐怕要回头会追究所有的。就是1月6号的这个事件，到底是和平抗议，还是一个暴乱，还是叛乱？他始终坚持这是一个和平抗议，而不是暴乱和叛乱的。他始终主张呢，追究佩洛西拼凑的一点一一，就是1月6号事件特别委员会的责任。他呢，去主张弹劾，国土安全部部长那个马约卡斯，因为呢导致了超过2000万非法移民涌入，应该承担责任。他呢是也曾经是在这个会议上痛斥哈，就拜亨特拜登的那个笔记本电脑听证会上痛斥 FBI 的那个局长等等的。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那种爱憎非常分明的。同时呢，他们在去年的时候，他把麦卡锡他们民主党的众议院的议长给周下去，也是他领头干的，这是一员猛将啊！所以他呢担任司法部长，你想一想，司法部长当中，过去的这几年，无论是疫情，无论是对川普的司法的调查等等的这些事情，他会怎么样去纠正美国的这种怎么讲，就是司法公器私用的这样一些情况吧？那么，对于不同持不同政见的保守派民众实行各种监控啊，对网络媒体言论自由进行扼杀呀，这些都是司法部干的。那他呢，去到司法部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天翻地动的变化？这是今天大家都在讨论的，媒体也都是非常的震惊。然后呢，大家都在说啊，都在期待未来的变化。这是今天的比较大的两个消息哈。那第一段呢，高姐就讲到这么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不说嘛，昨天我在讲，是我们见证着，甚至是我们参与着，也在书写着的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未来的历史当中，会对今天会做出浓浓的一笔，会有一个描述。那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看清楚了这些真相吗？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真的能看清楚美国发生了什么吗？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看到呢，其实媒体呢，整个的是破产的那种感觉。CNN 呢，现在在裁掉几百个记者，包括他大牌的主持人，都要大幅度的削减他们的奖金，因为他们信用的这种破产。 包括呢媒体呢他们去完全去用洗脑的这种方式，也逼着美国的自媒体网红，各种政治观点的自媒体平台，自媒体网红是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觉醒。那么这些呢都是美国自由的这种象征啊，那你谁也没有办法控制言论的自由。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要去学会的，要去学会观察的和辩驳的。我们没有办法从媒体当中获得真相，我们没有办法会从专家的嘴中获得真相。在这样的一个自由言论的社会当中，你却想象不到言论可能被限制。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更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有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而不要人云亦云。所以在这里呢，高杰再一次呢提醒我们的听众，即使呢我的节目哈，大家也要去分辨着听。当然高杰是尽量的把两边的反对的、支持的，包括个人的观点都敞开来跟大家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境哈，真正的自由的环境当中更需要我们自己培养自己，以至于培养我们孩子一个正确的三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所以这一次呢，无论他的国防部长，他的司法部长，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边境局的局长啊，移民局的局长，还有呢这个国务卿，都将对中共呢是祭出绝对非常强硬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同时呢我们看到他们对部队呢直接现在就已经说出来了，让那些觉醒啊 woke 的那些变性的人从军队当中赶快离开啊，赶快离开，保持美国军队的一个强大的战斗力等等啊。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是过去呢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政治正确以来，把美国呢搞得乱七八糟的情况之下呢重新钟摆往回摆的一个转折点。好了，那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观察一下金融的市场。今天的比特币啊，直接破了93,000，所以这一次的川普的效应或者是大选效应呢，仍尚未结束。今天的 CPI 的数据呢，基本上和预期符合，市场呢属于平盘的状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咱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情况。今天呢像道琼呢平均指数都是小幅的上涨哈，比特币呢首次突破了90,000美元的关卡。CPI 的数据呢显示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 2.6%, 和预期相符，核心通胀核心 CPI 呢也是为 3.3%, 也和符合预期。报告发布之后呢，交易员增加了对下个月美联储再次降息的押注。期货市场显示，目前市场呢将预计啊，十二月呢第三次会降息，目前的概率大概是4/5哈，昨天呢大概是2/3哈，这是根据 CME 的这个数据显示的。从11月5日之后啊，许多的交易员都纷纷的涌入了市场，推动股票呢达到了新高。包括呢像 Doge 狗狗币哈这样的投机性的交易呢，也在大幅的上涨。在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种乐观的情绪都得到了这种体现哈。虽然呢，特朗普交易的一些兴奋情绪开始降温，但是像 Coinbase 比特币啊，都是呢轮流的再去走出新高。道琼今天涨47.21点，涨幅0.11%，收报43,958.19，还是在40,000点的下方，但是呢就差几十点啊。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50.68点，跌幅0.26%，收报19,230.72。S&P 500指数涨了1.39点。就是没动啊，平盘，报5,985.38，6,000点之下。费半呢，今天是跌102.34点，跌幅2%，收报5,006.29点。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10年期的美国收益债啊，连续第二天上涨，今天已经达到了4.448%，高于前一个交易日的4.43%哈。然后这个呢，其实让这些买房子的人啊，美国几百万买房者呀，这没办法了，下不去手了，因为利率又回来了。包括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元啊，美元指数呢，昨天我就在讲到回到了150，那今天呢已经回到了106哈，这是几乎是7个月吧，快1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高了。最高点曾经触到了106.53啊， 这也是呢从2023年11月以来哈，从去年十月一年了最以来的最高的。因为就像我之前讲的，大家总是市场吧认为拜登川普的新政府呢可能会推动通货性关税升高啊，让通胀更加上涨啊等等哈，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吧。那么明年川普将上任之后呢，他所共和党掌控两院，那么这些呢都会让川普的减税的政策和这个小政府等等的，甚至他的关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任命都是对中共鹰派的，那么他这个关税呢很有可能就会实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会认为就会增加通货膨胀哈。所以呢一些分析师呢就认为通胀数据呢并没有带来过多的影响，今天的 CPI 的数据啊没有带来过多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还是呢目前美元上涨仍然是川普交易啊，就是川普行情的这样一种延续。那今天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CPI， 美国的 CPI 连续四个月哈，连续四个月了已经是上升 0.2%，符合预期，但是它仍然是小幅上升。租金等居住成本呢仍然是上升，截止到十月份的十二个月当中 CPI 增长了是 2.6%。 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是两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是下跌了 6.5%， 现在是 4.279 哈。然后这个呢也让市场呢会有一种新的担忧了，他们认为呢释放压力之后呢殖利率会下滑。那么为什么哈，大家就对 Fed 和通胀议题上还是觉得不安，而川普的这种政策呢又带来了不确定的性，美元成了川普政策的最简单最纯粹或者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反应，包括比特币啊也是这样。今天呢比特币直接突破了9万美元的关卡，真的是创下了新的历史的新高。上涨了 2.75% 哈，高的时候呢一度是9734。今天呢日元对美元直接破了155哈，这也是从七月份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然后日本呢十月份的批发通胀速度加速，也创下了一年以来最快的年度的增值，所以日本银行何时升息啊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今天呢人民币是离岸人民币是现在7.24哈，这是川普的这个效应以后带来的一些变化。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市场。那我们也看一下核心的一些大的公司， Meta 呢跌了 0.82%， 苹果涨 0.4%， Alphabet 跌 1.51%， 微软涨 0.51%， 亚马逊涨 2.48%。费半普遍走低，今天 AMD 呢是大跌了 3% 啊，高通呢跌了 1.83%， 应用材料跌 2.05%， 德仪也是跌了 3.32%， NVIDIA 也跌了 1.36%。 今天是13号20号，它将是发表它的财报哈。美光下跌了 4.02%， 台积电也跌了 2.66%。现在呢市场的分析师哈就认为啊，就是他们认为川普交易在重新定下过程中，共和党现在是全胜啊，红潮已定，两院加上多数的州长加上总统副总统哈，包括高院，所以呢未来呢政策会是一面倒的啊，很有可能是一面倒的，也会可能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波动。还有呢就是与 CPI 物价指数的相应的这些数据呢都显示 Fed 在对抗通胀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的进展，但是呢最后这一里路哈更具有挑战性。像 LPL Financial 首席经济学家则认为通胀粘性继续缓解，为联储下月降息提供一定的余地，但很有可能会在一月份暂停。强于预期的经济成长可能会使美债殖利率保持在高位。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今天的这个 CPI 呢，十月份的价格比去年不是涨了 2.6 吗？这是比九月份的速度，通胀速度比九月份是有所加快的。在九月份的时候是 2.4%。啊，就是 同比是 2.4%， 现在是 2.6%， 增加了 0.2% 哦。核心 CPI 呢，同比增长了 3.3% 哦。所以今天这个数据一出来的时候，虽然是符合预期，但是之前小幅下跌的这个股票的期货呢是略有上升的，国债收益率呢今天是略有下降的，昨天呢都是大幅的上升。为什么？你就从这个数据当中，大家原来市场猜测很有可能高于预期啊，很有可能高于预期，也就是说你放眼看去，我们周围大家不觉得通胀下来了，所以呢你这个数据和大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结果呢，数据出来说，哎，和预期差不多，那么这个市场呢反倒有点反弹哈，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这是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发布的第一个 CPI 的数据，那你这个数据呢是能够看得出来，目前呢选举的结果也反映出来了，美国人对拜登政府任期内的这种通胀感到的不满。现在的咱们的数字上的价格，消费者的 CPI 的价格比拜登上任的时候呢高出了多少呢？20%啊，20%。所以呢今年各地的全国的选民因为高物价和通胀哈，对领导人和执政党进行了投票的惩罚。然后这里边哈，我想提到的就是你这不还是账吗？对不对？你2.6的账和你联储所得所说出来的你的目标是 2% 嘛，通胀率 2%， 你还高出 0.6% 呢。那你现在政策干嘛还要再降息通道，你不觉得奇怪吗？还有他那个巨大的负债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我跟你讲，就是大家你仔细去看 Fed 的这种说辞和他这个数据体现出来的他那个政策的讲法是矛盾的。你正常情况下你还担心未来还要通胀，你现在还要降息，你这不是矛盾吗？你和你的目标还差 0.6%， 而且现在还在连续四个月微幅的还在上涨，现在市场担心的你会不会通胀控制不住卷土重来，然后呢现在市场又压住，接下来可能还会降息 0.25%， 所以这个市场是蛮矛盾的吧。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自己呢有更多的一种认真的观察和思考。所以呢这种今天呢有一个美国的亿万富豪的投资人，他叫做 Nelson Peltz， 他呢是在 CNBC 的一个会议上呢说，他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总统呢充满着信心，这个政府呢充满信心，他不认为美，但是呢他不认为美股的涨势会持续下去。他说呀，投资人过于投入了这一波的股市的炒作，热度呢会冷却下来。他的原话是，树不会长到天上，尤其是不会毫无间断的成长，一定会有一些事儿让他受挫。我认为我们受到选举的这种亢奋的情绪的驱动，另外呢你们可以看看国际股市在过去的一周都被打击得很惨，在市场过度集中于一群头重脚轻的高动能的股票之中，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两极化，20间公司在影响着整个的市场，但是呢别忘了还有其他那么多的公司。所以呢他保持他对川普的支持哈，然后之后我们知道从10月5号呢，股市、金属和加密货币啊等等风险资产呢都在大涨等等。然后 Peltz 呢就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多的乐观情绪，美国是世界第一，是山顶上的那座明亮的灯塔，无论表达方式如何，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排名第二的国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些需要的问题解决啊。那这个是说的完全正确的，在这呢已经提醒了。这个 Peltz 呢是美国的亿万富豪投资人，他也是一个激进的股东，也是个企业家，用他自己独特的这种投资方式和影响力呢闻名。他是出生在纽约1942年哈，然后呢他自己呢投资组合涵盖了很多的知名的消费品公司，什么宝洁呀、百事啊、通用电器呀、温妮汉堡的温迪斯啊等等，他经常也会推动这些公司进行战略转型、重组和管理型的调整啊。在这个人也在餐饮行业当中呢有直接的运营的经验，也收购和管理多家食品公司哈。这个人也是一个一员悍将啊，在金融领域当中的亿万富豪，也是一员猛将。 好了，那这是呢我们在第二段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市场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有几个小的板块呢我希望给大家能够介绍一下啊。一个呢就是今天FBI 查封了 Polymarket 的创始人，咱们知道 Polymarket 哈，这一次美国大选的时候风头尽出，叫做 Shane Copeland 啊，这位26岁的年轻人。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看他为什么要去查他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华尔街日报啊等等，他们都报道了 Polymarket 这个 FBI 去查他，这是今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联邦特工在今天早晨袭击了 Copeland 位于曼哈顿的住所，并将其手机扣押。目前尚不清楚 FBI 为何要对这位26岁的 Copeland 进行搜查。这位企业家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预测市场之一的创始人。然后呢 Polymarket 呢迅速呢就把这件事情和近期美国总统选举呢联系起来。平台上的，因为这次我们知道哈，平台上的这个投注者准确的预测了川普的当选，击败了 Kamala Harris。然后公司发言人在他的 X 平台当中直接说，这显然是即将离任的政府对 Polymarket 的政治报复，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预测2024年总统选举的平台啊，这是 Polymarket 的位于纽约的公司发言人说的。他说呢 ，Polymarket 是一个完全透明的预测市场，帮助普通人更好的理解对他们最重要的事件，包括选举。FBI 代表呢没有去回应这个置评。这个 Copeland 本人在 X 平台上用一句玩笑话暗示了这个突袭，说的写的是 New iPhone 啊，新手机谁呀？ 啊就讽刺了这么一下啊。他这个 Polymarket 呢是2020年成立的，他允许呢用户对政治啊、体育呀、流行文化呀各种问题呢进行是 O 就 Yes or No 啊这样的一个投注的平台。合同的价格呢反映呢投注者对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啊是评估的这样一个结果。在2020年6月27号特朗普与拜登总统的辩论之后呢开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Polymarket 上面的投注者呢预测拜登将退出竞选。这个呢也被预测是正确的，除了大选之外呢就预测拜登会退选，就是 Polymarket 呢也是第一次哈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投资者包括就在咱们硅谷的创投公司 Founders Fund 啊，这个都是亿万富翁那个 Peter Bill 他们创立的，还有一些知名的加密货币的这些人物了。此前呢和美国的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 CFTC 达成了一个和解。 Polymarket 呢是从2022年起它不允许美国的用户访问。 CFTC 呢指控呢说 Polymarket 运营了一个没有经过注册的衍生品的交易平台。交易者呢是说禁止美国用户访问的限制可以通过虚拟私人网络呢绕过，美国人干点啥也得通过 VPN 去登录这个网站。那么后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报过哈，就在大选前不到两个月吧，联邦法院裁决啊，就是说可以呢对选举进行合法化的投注，但是呢仅限于 CFTC 监管的市场。所以呢 Polymarket 仍然对美国用户呢进行封锁哈，所以呢这一次的Polymarket 的赌注呢是在法国啊，他们去押注的比较多。其中呢就是投注呢高达数千万美元，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哈，那位人家是有，人家不是赌徒，人家是交易员，然后呢雇自己独立的调查公司去做 ground 调查，然后呢也压住了$3500，最后赢了3500万啊，后来赢了5000万，准确的呢预测了川普将赢得总统以及普选股票。哦呦，我还说错了，不是5000万，是8500万，他投了3500万，赚取了大约8500万的利润，我的天，被称作特朗普鲸鱼。 然后法国国家赌博监管机构呢，他说他们也在调查 Polymarket 是否符合法国的赌博法啊。然后这是我们看到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们知道呢，博彩这个在美国是存在的，什么都可以赌。那大选为什么不可以赌？你什么都公开的，你为什么不让人家赌呢？对不对？很多事情呢，就是用常识可以判断的。还有一个消息呢，可能我说一下吧，我看了之后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看不到这些数字，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栏的文章，这里面的数字呢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关于乌俄战争，它的名字呢就是叫做普京的死亡经济学哈。他文章当中是介绍了这几个数字，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他讲到，他说俄罗斯的战争机器的死亡经济学，为前线阵亡士兵支付的补偿金，正在改变俄罗斯一些最贫穷地区的地方经济。文章当中说，在俄罗斯贫困的腹地啊，参军打仗成为了一种理性的经济选择。面对在乌克兰的重大损失，俄罗斯开出了高薪和奖金来吸引新兵。在一些最贫困的地区，军队的工资是当地平均工资的5倍。战死前线的士兵家属可以从政府获得大笔的补偿金。这些钱对还活下来的这些家人来说是改变生活的巨款。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叫做伊诺岑采夫计算，一名35岁的男子服役一年后在战场上阵亡的话，他的家人将从他的薪水和死亡补偿中获得大约1450万卢布，大约15万美元。在某些地区，这笔钱比作为一个平民一直工作到六十岁时所得到能挣到的工资的总和还要多。同时，家属还有资格获得其他的奖金和保险的赔付。他说，上前线一年后阵亡，都比呢继续当平民生活更有经济上的好处。于是呢，这位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作为死亡经济学。如今呢，因为阵亡士兵而发放的补偿的金额总额，截止到今年6月已经高达了300亿美元，成为战争怎么样改变了俄罗斯社会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从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克里姆林宫将军费的开支提升到了后苏联时期的最高水平，来抵消部分西方制裁的影响。武器工厂昼夜运作，为人们提供就业和高工资。这些不断增加的死亡赔偿金不仅注入了俄罗斯最贫穷的地区，成为了那一个地方家庭个人的财富，还为战争源源不断地输送士兵。官方统计，贫困率达到了199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参军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在苏联解体后的岁月里，军队服役啊，曾经被许多俄罗斯人视为不适合胜任技术工作的人才会选择的职业。由于那段时间并没有重大的战争，士兵们大多数待在军事基地里头处理文书或做一些琐事。但是呢，这一场乌克兰战争不仅提高了参军者的收入，还提升了军人们的社会地位。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名为叫做英雄时代，目的就是为军人培训政府职位。全俄罗斯的学校都在举办由前线归来的士兵讲授的教课的这种讲座，课堂上有空的位置来纪念那些没有办法回归的英雄，并在空位上记录他们的生平的信息，甚至摆放逝者生前的物品。与此同时，普京宣扬了一批享有各种特权并能够快速晋升政界的新的精英军人。这些激励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由于收入不平等引发的社会紧张。这种效果是总统法令和收入再分配计划无法达到的。根据独立的叫做列瓦达中心的调查认为俄罗斯国家整体发展方向正确的俄罗斯人的比例自战前以来明显的已经显著增加。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讲，慷慨的补偿金 帮助避免了对适龄男子的那种全面的强制性的动员。因为在2022年的动员曾经震动了整个的俄罗斯，导致许多年轻男子的逃离。对于这些落后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拿到这种死亡补偿金呢，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钱，所以很多人接受就不足以为奇。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讲，给士兵提供高薪是维持其战争努力以及国内支持的唯一的办法。这种残酷的经济计算，普京呢就公开的就讲过宣扬，他说呀，作为一个战士在前线上的牺牲，比呢在贫困的小镇生活更有意义。他在2022年11月和失去儿子的俄罗斯的母亲呢见面的时候说，失去亲人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是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但有些人几乎没有活着的意义，当他们死去时，不清楚是因为伏特加还是其他原因，但是你的儿子活过，明白吗？他实现了他的目标。一些俄罗斯的官员也在积极地宣扬战争死亡带来的经济收益的观念，比如他们会说，孩子，你应该明白，是的，你的父亲完成了一个英雄的壮举，他牺牲了，但正因为他的英雄壮举，我有了一套公寓。这让孩子们更加的爱国。这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位州长在一个支持战争的儿童的会议上说的。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的伤亡人数超过60万人，包括阵亡和受伤者。为了弥补这些损失并且激励征兵，政府为乌克兰前线的士兵支付最低的月薪是21万卢布，约合2140美元。大大高于呢全国平均工资7.5万卢布啊，21万卢布和7.5万卢布，大约是3倍之高。进攻军事行动和一些英雄的行为还会获得额外的奖金，各地区政府呢也会提供额外的赔偿，士兵的家属可以超过获得15万美元的联邦和地区的保险补偿。我详细的把这个文章给大家念了一下，这是在21世纪在我们眼前眼睁睁的发生的战争，而且呢现在的战争呢和过去的不一样，完全是无人机等等的这种现代的战争。我们可以通过遥控啊这个视频呢，你就看到人呢在战场上真的是那命是不值钱的。我把这篇文章详细的去念了之后呢，我想从大陆来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哈，中国大陆呢用这种宣传的方式如火纯青的。当年的越战呢，那种唱的那些血染的风采呀，然后我记得当时在同学当中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哥哥呢当兵了，然后呢弟弟呢就在家高兴跟他爸爸说，他说我哥哥要是牺牲了，我们家就是叫什么就是光荣了啊，就他们家就能家里就能得到光荣之家称号。爸爸呢抬手就给他小儿子一个嘴巴子。所以被这种党啊政府啊政客呀洗脑的孩子呀，就根本不知道那是生命，那是用自己亲人的血和生命要换来的这些钱这些待遇。我今天我看了这个文章的时候呢，就是在21世纪在俄罗斯不发达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府地当兵去给家里人赚来钱，也成了他们对家庭的唯一的贡献了。很悲伤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看过一滴血的故事影片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是那个那还是施瓦辛格啊，我上次还把他名字给忘了，他喊出来的嘛，说让我们上战场把我们说成英雄的是你们，让我们回来把我们说成是我们是罪犯的，我们是杀人犯的也是你们。所以呢这种政客呀或者是政府啊，为了他们自己的所谓的目标做出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行动，他是要用命去填的。所以在中国呢都是哈，把平民呢就是不能让老百姓有钱，这是控制老百姓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法家的这种观念吧。很伤心，很悲伤的一件事情。所以21世纪我们在美国能拥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和和平的环境，这是美国之幸哈。那但是呢一旦总是不断的发动各种战争的话，哎，在江湖上走什么都得还呐。 这个文章我看了之后真的是，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会有什么感觉哈。2140美金一个月，150,000美金一条命啊，一年就没了。好吧，那我们第二段呢，其实第三段哈，给大家讲的是这样的一些故事。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几个个股的故事。今天 Rivian 就是那个电动车股票呢大涨了超过13%，为什么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个股的一些情况。5959的听众给我留言说，对高杰节目的回复，千万不要做无耻政客的炮灰。哎，所以刚才我看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哈。谢谢5959这位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哎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 Rivian 哈这个股票。今天呢，在周盘盘前交易当中呢，其实它涨了13%左右哈。为什么呢？我这个就在我们湾区，我就把它说一下。台湾人管大众汽车叫福斯汽车公司，对吧？然后呢，这是在全世界，这是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它呢是跟 Rivian 进行合作，去让 Rivian 给它制造一款他们自己要求的一个数字化优先的汽车。叫干什么呢？就是从空调到后轴转向，所有控制都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进行无线更新，用这么的一个东西。然后 Rivian 呢给他做了一个完美的哈，大概不到3个月就制造了这一款原车型。然后呢，他们是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就在 Palo Alto 这边秘密试驾。所以呢，这个福斯呢，就是大众汽车呢要。需要急需这种先进的技术， Rivian 呢则需要急现金，所以现在呢大众这边啊，福斯汽车公司向 Rivian 投入了58亿美元，高于6月份宣布合作时的50亿美元。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这个企业就在我们这儿，所以我把这个消息的重点的详细的给大家说了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 Rivian 哈， Rivian 的股票呢今天受这个消息的刺激是大涨。
Rivian 是12.03哦。
嗯。
我看它在短期内，1周内、1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如果看比较长线，一年以上啊，总体来说其实它是看跌的。
嗯。OK， 好，这是 Rivian 啊 ，Rivian 本来是被称作特斯拉的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现在呢，远远的被落在了后边，所以呢，都在钱烧光了，都在不断的和找合作了。所以大众呢是有技术、有成熟的工厂，但是它缺乏呢电动车等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技术，说技术和金钱的结合。好，那今天还有 AMD 呢，今天是报道他裁员1000人，占他全球总人工数的4%。那这件事情其实震动了芯片行业呀、啊。他自己也没说为什么，只是说期望调整资源，追求最大成长机会。然后他一直在追赶这个 NVIDIA 嘛。那么今天呢，他大跌了3.01%。AMD。
AMD。AMD 139.3，我看在这短期内它是看跌了，1周内、1个月内、半年内都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涨势，阻力大概在200块左右。
OK，AMD 现在是139.3哈。那么今天呢比较亮丽的是 Spotify 代号 SPOT， 流媒体公司连续第3个季度实现了盈利，因为它成本控制呢奏效，股价上涨11%啊，创了历史新高。 Spotify 啊，它的听众啊等等的订阅户全部都是大涨。
嗯，467.37， 我看1周内、1个月内是看涨了，半年、1年都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我看它是1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整体来说，它是看涨。它上个高峰是364块，然后就一路下跌，跌到78，跌了超过一半了，然后又再攀到新高。
今天呢还有是昨天我给大家说那个Rocket Lab，代号 Rocket Lab，它呢是一个太空初创公司哈，也是公布了比预期的相当优秀的季度业绩，在昨天盘后，计划呢明年发射它的叫做 Neutron 火箭，它的股价今天直接飙涨了28%啊，代号是 RKLB。
RKLB，RKLB Rocket Lab 18.83块，我看1周内、1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1年内也是看涨啊。OK，可是我看它上一个高峰是18.69块啊，然后跌到差不多3、4块左右啊，现在又就是就回到这个高点了。上次来到这个大概这个价位的时候，就跌到3、4块左右。
这是这家RKLB，昨天呢没有来得及讲 Cava 哈，Cava，这是地中海风格的连锁餐厅。我在美国的朋友比较注重健康的人都比较熟悉，跟那个 Chipotle 的算是有的一拼。它呢开盘的时候上涨超过10%，但最后呢又大部分都回落了哈。它的业绩相当不错。昨天我大概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 Cava，地中海风格的食物，大家这个呢被就是研究食物的人哈，地中海食物是最减肥的啊，是最健康、最减肥的，被饮食行业当中是非常推崇的，所以现在他呢一改餐厅的受打击不消费，人家呢是逆势发展，跟 Chipotle 的他们两个都表现得相当的靓丽。好，Cava，
二吧，是147.3块呢。我看在短期内1周内、1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我看它的数据这里是从2023年6月到现在38块，整体来说是看涨。
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NVIDIA 呢，今天是软银呢他们两家见面，然后呢，软银要计划宣布使用 NVIDIA 的 Blackwell 的平台，建造日本最强大的 AI 超级计算机，作为更广泛合作的一部分。今天的 NVIDIA 的股价呢，下跌了1.4%。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今天有
NVIDIA。
分析师说呀，NVIDIA 还有上涨26%的空间。那今天这个软银，跟它的这个合作呢，那 Blackwell 的这个芯片到20号，我们就看到它的第一个，看看有没有它的业绩哈，所体现出来的吧。
NVIDIA 146.27块哦，我看1周内的数据看不是很明朗，但是1个月以上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
好，这是 NVIDIA。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今天一度冲到了93,000。
是93，比特币整体来说都是看涨的，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那下一个阻力点在哪里？什么位置？
没就93咯，没有阻力点啊，目前就是93咯。如果你讲阻力的话，但是我估计那个也是好像看起来是短期内是很容易突破。93，如果讲下一个主力可能我们讲10万吧，可能。
对，已经之前已经有人喊出来10万了，有的呢还说能涨到12万。 大选当天是从7万、7万3，就涨啊，所以当天我一直看两个，一个是比特币，一个是 Poly Market，这都是钱来说话的。然后呢，Poly Market 今天就被调查，比特币呢现在是一路乘着这个大选的怎么讲这个红利啊？那川普上台之后再看吧，他们会对比特币推出什么样的政策？好，那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谢谢。